同学，一个牧师讲个笑话，我很欣赏。他说猴子在树上采果子的时候，不知道应当放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口袋，所以他就左手拿了放在这里，拿第二粒的时候也没有口袋，再放在这里，拿第三粒的时候又放在这里，所以结果拿了半天只有一粒。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听到听了许多，每个礼拜听的放在这里，再听的放它掉下去了，所以听来听去剩下最后听的那一篇。我不知道昨天早上的你还记得不记得，或者只记得昨天晚上那一篇啊。我们提到圣父预备救恩，对不对？提到圣子成全救恩，对不对？也提到圣灵施行救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再开通我们的心窍，预备我们，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真理。主啊，不但真理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而且你的真理就是你的道，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因为你说信道是听道来的，我们要用什么来建立我们信仰的基础呢？除非你那永远没有改变的真理。你的道永不动摇，安定在天，只有建立在你的道上，我们的信仰也永不动摇，安定在天。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圣父所预备的救恩，借着谁可以成全？圣父所定的计划，谁去遵行呢？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同工，成为万世万代所有与主同工的人楷模。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心，也成为所有侍奉主的人同心的一个榜样。而圣父、圣子、圣灵是按照次序做工的，没有损害于他们的平等地位，这也成为我们有次序、规规矩矩一个教会的组织的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作次序和他们的系统，那么整个宇宙中间一切的系统也变成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神是系统的神，我们的神是有组织的神，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他也吩咐我们凡事要规规矩矩而行，按照次序而来。所以圣子就成为遵行圣父旨意的那个执行完成救恩的那个位格。所以圣子要完成圣父所预备所计划的这个救恩呢，他就应当呢成为一个能够执行这一个工作有够资格的一个位格。那么成为执行这个救恩的这个有位格、有资格的这个位格，就是叫做救主。所以圣子来世界上是要来做救主的，或者他要到世界上要做拯救者。所以呢，保罗说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当主没有生下来以前，天使说了，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什么？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注意听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拯救者的意思。这个耶稣在这个希腊文里面 Jesus 英文里面，耶稣在中文里面同希伯来文的耶稣啊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就是耶稣啊的意思，就是拯救者。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拯救者。那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成救主。那么如果你注意看呢，今天在大卫城里面已经为你们生了主基督，主救主基督。那么这个主呢是指 Lord， 是指 Master， 救主就是指 Savior， Savior 是拯救者， The Lord 是那位上帝，就是主。因为以色列人不随便称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用 Adonai， 就是希伯来文的主，来代替耶和华。那么主耶和华，他们不随便称耶和华，称主。耶稣一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站在这个地位里面，主这个地位。而主这个字呢，在希腊文 Kurios， 当时代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因为他们只称凯撒是主，就是称罗马帝国的君王为主，不能随便称主。但是保罗说，我们乃是宣扬基督为主，我们宣扬，我们宣布耶稣基督是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大也是很冒险的事情。我们的主基督，主救主。 好，那现在我要为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成为救主是谁有资格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人间可以不可以设立一个救主？如果人间不可以设立一个救主，那为什么人间不能设立救主？如果一定要上帝的儿子亲自来世界上成为救主的话，他是凭着什么资格站在这个身份上？今天我们稍微思想这个问题一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资格是什么？你们提出来好不好？你们听到也听得不少了，现在把你们所听的好好整理归纳一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这个资格是什么？他有圣灵充满，我讲清楚一点，你们这个词记得结构清楚讲出来，我每一句都好好结构才讲给你听的。啊，全然无罪，还有没有？是童女所生的，还有没有？他是神。还有没有？他是人，穆罕默也是人，所以你要讲清楚，神人二性。还有没有？他是神所定的。还有没有？啊，他是公义跟圣洁的，你句子弄清楚吗？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有公义同圣洁的本性，所以他能够站在救主的地位上。啊，他能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也会。你怎么分辨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
3天之后又拉撒路4天，
比他更久还可以活。他自己复活，他自己复活。
我意思就是说，不是人叫他复活，
不是人，拉撒路是人叫他复活。请你们好好想，别乱讲一场。啊？那么拉撒路照人的旨意复活吗？我是说那个，就是要说清楚一点，在主这一点来讲。所以你们呢，这个怎么样能喊人家谈到的时候，就是你讲一半他弄错，你说、I mean 你从来不知道你 I mean 什么，因为你里面的命令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拉撒路会再死，耶稣不会再死。我们以后复活了以后，我们以后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以后会不会再死？会不会？所以凡是复活了以后不会再死，都可以做救主，对不对？那我们以后复活了不会再死，我们就和耶稣一样，也可以做救主了吗？耶稣基督什么？叫拉撒路复活。不是拉撒路自己复活，那耶稣是自己复活，对不对？我知道你们都 get some point very important， but when you want to express it's terrible、啊、你说耶稣基督是叫拉撒路复活，而耶稣基督不必人家叫他自己复活，圣经说上帝叫耶稣复活，那也可能啊。因为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做救主。哎，复活的事情还没弄清楚。
他是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什么？他是第一个复活，第一个复活是神的长子。你们都做，你们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里面有所知道，我也知道你把你的知道讲出来，我不大知道就是。 有一个人说，他说的 I know what you think， 哇，这个很厉害哦，人家在想什么你会知道，这个很厉害。那个人回答说什么 I feel what you know， 他更厉害了。好了，那么刚才呼唤注意啊，你说如果说呼唤以后会再死，这真的，耶稣基督叫三个人呼唤，以利亚叫一个人呼唤，以利沙叫一个人呼唤，这个彼得叫一个人呼唤，保罗叫一个人呼唤，所以这些曾经叫人呼唤的人，那些呼唤了的人后来再死，这是实在的。对，耶稣基督呼唤是真的不再死，他永远不再死，不，我们也呼唤也不再死啊。那么你说耶稣基督没有人叫他呼唤啊？那么呢，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圣经提到父把死的痛苦解释，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样呢，耶稣基督是不是自己复活，是父叫他复活？三位听嘛。还有什么？啊？代死的，代替性的。OK， 你看了，我们听了多么多的道理哈，其实不是突然的。当我们把这些慢慢整理出来的时候，你的信仰的系统就有了，你明白吗？啊，不是突然的。那么你说呢？我现在呢，这个把我的东西拿出来，你无论如何呢，你已经拿出一些呢，历史历代堆积起来能够传到你耳中的那些道，也就是对真理的了解给你的影响，啊。所以如果有人他说他完全不受人的影响，不可能的。啊，他是一个唯一，个人同神啊，你唯一，不，他今天他要提的是那个唯一，啊，那个独一能够完成神救恩的神人二性者，他要提到的是这个。OK， 那我们把这些这么多你们所提出来的神学结论。啊，这个把它归纳，还有没有？
它是应验弥赛亚的预言。
它是应验旧约里面有关弥赛亚随应预言的那一位，是预言的应验者。还有没有？他是弥赛亚，所以包含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情哈，很多人都会讲这些道理。你知道谁先发现基督有三重身份在历史上？这整个三重之分在一个位格上，这个是基督论里面叫 Christology， 就是有关于基督的这个神学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督是君王，基督是祭司，基督是什么？先知。谁最先发现？你知道吗 ？John Calvin， 加尔文。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以为他这个就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已经影响到他自己不知道。好，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小的时候的听一个传道人讲，基督的是救主，什么资格呢？那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后呢，我就写了一篇讲章，基督为救主的资格。写了以后呢，我一讲就讲了一个钟头，第二次讲了一个钟头半，越来越长。后来呢，第三次呢，要三次才讲完。后来我就把它分成了七次、八次，把它讲很多很多。后来在香港1970年的时候，我用八天的聚会来讲那个题目，把它讲完。耶稣基督为救主，这个救主的身份等这个救主的资格，先提到他本质的问题：有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的 ？Is there any person qualified enough to be the Savior besides Jesus Christ？ 有没有？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在救主的资格上代替耶稣基督？没有。那么换句话说，基督是救主，这个他的本质是独特的救主，是独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接受吗？好，现在这个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是根据什么？使徒行传，圣经告诉我们啊，根据什么？是不是因为圣经记载，或者因为呢，没有别的人有可能有他那些的条件？你听啊，有没有别人有可能有他那些条件？我那一篇信息的这 introduction 是这样：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圣经是这样记载。我们要看他成为独一救主的资格，是任何一个人没有其中任何一条的。 连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他资格中间的任何一个资格，任何一个条件都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人有他的任何一个条件站在他的地位做救主，除了他自己以外。这个是 uniqueness and the finality of Jesus Christ。 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他要成全父的救恩，他那个独特性里面所包含的一些的条件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其中的任何一条的。那些是什么呢？父差基督做救主，关于神所差的这一个事情呢，也就是说神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这个呢，在整个圣经的意义就是天使的意思，是 the messenger of God， 上帝的使者，就是 messenger， 对不对？在新约呢，这个神的使者，也就是变成这个我们通俗所用的使徒 ，apostolos。所以这个 apostolos 这个字呢，乃是指上帝所差遣的。那么在天上这灵界里面，神所差使的，那就是天使。在新约中间，神所差遣来去传福音、来去建立教会的，这个是使徒。那么当然，在广义同狭义两方面来看呢，使徒在新约并不是指每一个被主差遣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被圣灵感动，知道神的旨意，差派你到 Cuba 去对着 Castro 传福音，那么你被差派，请问你是不是使徒？是。好意思，我好意思敢讲我使徒唐崇荣，你感到有点不大对，对不对？是使徒是被差派的意思，但这个又广义狭义的。当然了，到了这个，你在新天新地，你在圣经里面看见那个这个圣城呢的根基是什么？十二个使徒，城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所有被差派的那个使徒，那是有限制的。OK。那么呢，在使者中间，或者呢，在这个天上的天使的中间，是不是所有天使都一样的？不是，基督是独一被差派，与其他天使不同的。所以呢，基督是差派使徒的那个最大的使徒，神差遣他到世界上来，他为使者。那我们注意看这一句话，以耶稣从所有天使不同的地方，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大家一同读，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五节，他与天使不同的地方，你看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注意啊，这就差遣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还是使者，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么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他是众天使所敬拜的大使者啊，他是被差遣来，而叫众天使都要向他敬拜，那个使者是差遣的，父所差遣的。那我们看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同来读第一节，一二三，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就夏令会是谁办的？基督使者协会，对不对呢？ Ambassadors 什么？ For Christ， Ambassadors 是使者们啊。耶稣基督是大使者，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的，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个是 the only one， not the plural but the singular one， 那个使者，上帝差遣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救主。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很清楚，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做挽回祭，父差子使他做挽回祭，父差子使他讲天上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段，约翰一书第四章，这父的差遣， He is the messenger, the only messenger of God to be the savior。 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样，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中保，在人类历史中间唯有一个，在宇宙中间只有一位是又有神性又有人性， 就是道成肉身，上帝在肉身中间显现，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意义。神与人同在，就借着基督呢，是神降生而成为人，那个无限之道而限制之间肉身中间，这个道空自己取的人性，在这个身体呢，这个神人二性是成为他救主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资格。我关于神差的，上帝差遣很多人吗？当然上帝差遣很多，但是上帝没有差遣很多人做救主，只有差遣一位做救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是神差的意义在基督身上，没有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神人二性的中保，他又是神他又是人。如果基督是神而不是人，他不能做中保；如果基督是神又不是人，他也不能做中保。正讲替我翻译的弟兄坐在后面，他一定要又懂中文又懂英文。如果他只懂中文不懂英文，不能做翻译；如果他只懂英文不懂中文，他也不能做翻译。他要又懂中文又懂英文。如果替我翻译的人，我用中文，他也用中文，那不是翻译，那叫 repeat， 对不对呢？如果翻译的人只懂英文不懂中文，我讲了他翻译，他不是翻译，他是 tell another story。所以呢，做中保一定两方面都有。所以基督如果是神不是人，他不能做救主；基督如果是人不是神，他也不能做救主。所以呢，他呢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大家说。他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那在神面前代表什么呢？代表有罪的人替罪犯代求。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代表无罪的神替圣洁的神施恩。所以呢，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领受透过他圣洁的神所给我们的恩。而基督在父的面前，借着他上帝看见他为罪犯代求，这样可以把赦罪之恩赐下来。所以他是神人二性的基督。第三样，耶稣基督是这个神人之间那个中保，是对的救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不能拯救罪人。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为救主，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以圣洁的身份站在一个待死的地步里面去。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先念一遍，你们一同念，从十四节一直念到第十五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十五节一同念。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位无罪的救主是在罪恶的试探范围中间，把那个没有犯罪的生命的得胜彰显出来，成就了这个无犯罪的记录，无犯罪的生活。这个救主呢，就成为一个有资格的救主。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他有一个代替性的代死的功劳。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没有犯罪的救主竟然真正能死。这个死呢，就不是为他自己死，而这种代替性的死。这是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他的死没有代替之功呢？如果他的死是不过自己罪有应得的话，那么他的死就与别人无关了。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罪，所以他的死就变成一个代替性的死。那么这个代替性的死怎么可能呢？这当然是神所许可，也是神救人的方法。有关这一方面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提出来。第五样，他能从死里面复活，得胜死权。这个得胜死权是他能够成为救主的这个资格。所以耶稣基督不在死权之下交出生命，乃在死权之上交出生命。没有人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弃的， 这是所有曾经因为他而复活的人，或者在这个以利亚、以利沙、保罗同彼得所救活过来的人中间不同的地方。他是得胜死权者，他本身是一个在死权之上交出生命，有主动的权交出生命的主，也有主动的权把生命取回来，所以呢，他可以做救主。第六样，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或者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他能做救主。这个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或者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全本新约圣经只有记载两次，一次记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第二次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大家来看，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翻到里头来看。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大家一同读一二三，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小字怎么讲？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Undestroyable， 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是基督以那生命之主的姿态来救赎那些被罪奴役的小生，那些生命，许多许多的生命的那个资格。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大家一同读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不能坏的生命，无穷大能之生命，以无限者解决有限者，这是很简单的。以有限者解决有限者，那是量的分别而不是质的分别。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大家说，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有限的，有限与有限其间的分别是有限的。他以无限者来解决有限者，虽然它是一，而有限的是多，这个所有的多加起来，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而无限就是无限。所以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nd the others is qualitative, not quantitative。 所以呢，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乃是以无限者来解决有限者。但是宗教教主不是讲救主了，现在提他的宗教教主想要用他们有限的生命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是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七样，他是唯一能满足神的义的要求的，唯一能满足神的义的要求，完完全全满足了神在公义圣洁方面对人的要求的这位救主。所以呢，这样的一位救主所有的这些资格神，没有任何其中一个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有其他任何一条的，没有。所以他站在神与人之间，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大家来唱感谢主。感谢主拯救我灵魂，感谢主弘扬我入神，感谢主白白赐给我这样丰丰富富的救恩。我不知道你唱什么，你们的词和我的不大一样，就是我想应该原来的意思是一样。感谢上帝，每次我们谈到基督，谈到基督，我们整个灵会被提醒，谈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谈到耶稣基督是救主，谈到他的 uniqueness finality of Christ the ultimacy， 我的心很受激动。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位救主。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昨天什么问题？如果比如说没有太关联而需要长的时间，我就留在解答问题的时间。你先提出来。
你谈到第一个副差子，那么如果差的话，我们的观念是差者比被差者应该来得大。
嗯哼。
所以三而一不能差，所以子与子不能同尊同荣，从这个逻辑看。
什么逻辑？那是你的习惯。
因为差者与被差者一定是一名到一个。
差与被差者一定一个高一个低，是我们的社会论，我看法是我们现在的看法，而这个是从秩序组织从规规矩矩一切的来的。正向的，你请你的太太帮助你做一件事情，你叫她去做的时候，这个就等于了她就比你更低级嘛。
因为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好比说耶稣说，他说只不能做什么，只要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够做。
这是当他在做人的时候，或者在永恒里。
那么，爱只是守生的，在人的观念，如果按照昨天你的逻辑，
爱什么？
按照你昨天曾经，
你说爱是什么守生？
爱只是守生的，
哈哈，
在个性
上。嗯。
那如果按照你昨天的逻辑的话，因为立位是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所以立位就比亚伯拉罕要低。照这样的逻辑，如果爱只是守生的，那么这个被生的就比生的要低。
神的生同人的生一样不一样？这个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不是献祭，向他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他的子子孙孙都随着他一同在那里向麦基洗德下拜。不献祭奉献的，这样呢，那立位成为祭司的立位就在他的腰中，表示他有一个代表性。他这个代表性，因为他是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代表整个人类，这个进到一个堕落的地步里面。那么这个耶稣基督是父守生的，耶稣基督是父的儿子，是子。这个子父比子一定是更大，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就我们在人伦的观念中间，因为父先存在而子后存在，所以这个呢叫做这个父子观念，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如果你从神性来看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从人的观点来看，当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是比父更小，他是比圣父更小。在永恒里面呢，他是永恒里面为父所生。那么你说如果为父所生，我们的观念是说父先有子后有，对不对？但如果你用我上个去年已经提过这些问题，就父同子，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你更先做他的父亲的，或者他更先做你的儿子？现在一个孩子生出来还没有生以前，我是我，他在哪里我还没有看到，当你生下来的时候，我是他的父，他是我的子，我更先做他的父，或者他更先做我的子。啊，如果你说我先做他的父的话，那么呢，我先做父的话，我是谁的父？因为他还没有出来。对，所以就父子是相对子，父与子是同永恒的，在神性里，在神的三位体的神性里，父何等永恒的开始，子也何等永恒的开始。父子之间那是永恒的，所以子没有被生以前就永恒的与父在一起，所以那个生呢，乃是指父与子的相对成为一个呢，这个可以彼此有关系的那个相对性，所以 mutual relationship 是因为这个子从父出来，父生了子，那么那个生呢，乃是父才成为父，子才成为子，那这个永恒的父永恒的子在永恒里面就是父子，是这个意思。所以与人不一样，与人生孩子不一样。我们今天用了这个人的生来回溯到神的生，人的生是这样的，随神也应该是这样，那个是一种倒转的秩序，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人的生，那么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这个是 logic 咯，如果你说父生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请问上帝的太太是谁啊？那我们就用人的观念来讲，是神不是人，人的生意律同人的这个生意原则是神定的， 而定生理原则的神本身就不在生理原则的这个里面。这叫神造的自然，神可以不在自然力的约束之下，因为自然力是由他而出，而他不是自然力而出，是这个意思。后面先。
这个好像
吗？没有，圣经没有讲子生灵。没有。如果父生子，子生灵，那父就变成祖父了。所以不是逻辑，我不和你讲逻辑。我有用了一些逻辑，或者在我的里面呢，我是应用理性的功用，但我不是同你谈逻辑的。我谈圣经的，圣经没有子生灵，所以就不能够把这个拿来讨论。因为子生灵这个是谁讲的？这不是神学，这是人学。所以圣经没有这个事情。父生子，圣经提到，所以呢，这个子就非受造。重点是说，子不是被造的，所以用生这个字。但是灵呢是从父出来，所以用出。这个生同出是两个不同的字。父生子，那么父从上帝，灵是从父出来的，灵又是从子出来的，所以因为灵是上帝的灵，灵又叫做基督的灵，所以是出而不用生这个字。Proceeds, not begate。啊，还有一位。我怎么知道他是没有罪？耶稣基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有罪？四福音里面，你注意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啊，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你不要看清，这句话是整个历史中间所有人类文化里面最伟大的道德性的挑战 moral 这个 challenge。 Who among you can show my sin, can point out my sin?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这一句话太大了。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这一章有一个很大的辩论。第四十五节说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因此不信我吗？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无罪的是那些每天跟他在一起的门徒。如果你再注意呢，当他被生下来的时候，天使就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来称呼他了。还没有生下就提了，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一同读。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要生的谁呀？ The Holy One of God。 如果你没有研究希伯来的宗教，也没有研究旧约里面这个名词的用法， The Holy One of God， 耶和华的圣者，这是一件很重很重的事情。 The Holy One of God， 耶稣基督的圣者。那我想，我不要这一次我们谈就是不要再回头的。你怎么相信耶稣实际上没有罪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三十岁出来了，变成历史考证了？那我到结果我就问你，你信不信圣经？如果你不信圣经，我们全部不必谈了，对不对？我们要帮助使我更能了解圣经的意思，但那些基本的 presupposition 我已经翻给你看了。就如果你连圣经是神的话也不信，那我们很难谈下去。但那个是副道学的事情，是去年的，你去年没有来，所以今天快去买录音带，去年把它听清楚，那我们继续下去，免得从头每次从头打根基。啊？什么？人性？你要给我用给人性下定义是吗？人性是指什么？啊，就是人性的定义是吗？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替代了有血有肉因人而生下来， 就是借着人的身体生下来有血肉身体的那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做人的那一个身体，有了这个身体，也有了这个身体中间与我们一样的一切的功用。不同的地方是他有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人性，因为他有人性，所以呢他会饥饿，他会干渴，他会疲乏啊，他会焦，会这个惊慌惧怕，惊慌起来。那么如果你要把耶稣基督说呢，他呢用神性来谈这些，这不可能的。那上帝怎么会慌啊？是不是？上帝怎么会口渴呢？就是当他在人性的时候，他比父更低，所以他讲过父人比我大，他讲过这句话，他也讲过子不知道，我有父知道。有一个人问我，唐先生，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讲英文？我告诉他，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里面。我今天跑过的地方比耶稣跑过几十倍多，他就限制在帕拉斯丁那个地方，限制在那样的生活，限制律法以下，当然父比他大。但是在他的神性里面，他讲过什么呢？我与你同样享受的荣耀， The same glory we have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那是关于基督论啊，我们今天谈救赎，当然基督和救赎有关系，因为他是那样一位基督，所以他才能完成救赎，所以你们提我尽量可以跟你谈。但是不要忘记人性，基督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人性是犯罪，这个亚当犯罪以后那个人性，而基督所承受的不是亚当罪性传下来那个人性，这是一个 theological problem。 如果耶稣所承受的是亚当犯罪传下那种人性的话，他不能拯救我。耶稣基督的人性，他的身体虽然是借着玛利亚生的，但是圣灵感孕生的，圣灵感孕生的就是圣者，耶和华的圣者。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生是以人的身体生在人间，但是他的人性是圣者的人性，与我们不同。上去年你有没有来？
有，
你一定忘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我今日 ，God is God who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注意这个原则，上帝是造空间、造时间的主，宇宙是因他而有的，所以他自己就不在时间的下面，在神那里只有永恒的现在的 ever presence。没有昨日、今日同以后，所以在永恒中间直被生，这个生呢就没有时间的开头，而这个生在永恒里面，所以今日我生你，这是指直在永恒中间为直，灵在永恒中间为灵。但是呢，这一节的圣经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呢，到耶稣基督从死里活去彰显他有那个神性，所以因复活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保罗呢，这个使徒行传在第十五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从第二章提到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地方，就是知道这个复活乃是显明他是永恒中间为儿子，在永恒中间基督为儿子，而在历史中间借着复活显明他是那一位被生的儿子。我什么时候说？圣经说，我这两天还没有提到那一节。好，如果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灵魂的死，而已呢？那么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使徒行传在第十五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从第二章提到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地方，就是知道这个复活乃是显明他是永恒中间为儿子，在永恒中间基督为儿子，而在历史中间借着复活显明他是那一位被生的儿子。 我什么时候说？圣经说，我这两天还没有提到那一节。好，如果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灵魂的死而已呢？而已呢？那么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现在你回答，我们轮流。如果说，我再重复，是指灵魂的话，那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衰弱是什么工价？我现在不是不要答你问题，我要知道你问这问题的动机是什么，到底什么原因使你问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说？不是，你到底在讲什么莫名其妙？
啊。
啊。OK， 你现在的 confusion 是什么叫做死？懂吗？因为你是死掉，好像是 no existence。什么叫做死？我先给你解。圣经里面死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与生命隔绝，就是 basic， 与生命的主隔绝 ，the separation， 啊 ，from the master and the source of life， 与生命的源头隔绝，这个叫做死。第二，因为这一个 basis， 所以呢，我们的肉身呢就必须要朽坏 ，corruption。of our physical body。第三，因为这个死，第一从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永远离开上帝的面，那就是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永恒中间 get lost forever and ever from the countenance and the glory of the Creator。所以呢，这个死就从这三面方面来看，所谓死，从唯物论的眼光来看，不过是身体的朽坏。但是圣经保罗说，你们死在罪中，耶稣就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死乃是指你们整个的人与神是隔开的，所以你们等等，这个是指地位的死 positional speaking， 你与神的生命隔开了，你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的所有的举动生活是没有生命的源头，没有生命的主来管理的，这个源头好像电风扇，你把电插头 plug out， 把它这个拉出来以后，电风扇还在转，但是这个转是一个没有与电源联合的转，你明白我意思吗？在今天世界上的人呢，还在罪恶中间犯罪啊，找妓女啊，喝酒啊，嫖出什么都来，他们是死在罪中，因为他们这个生活呢是没有生命的主、圣洁的主、这个源头公义的、这个、光明的主引导，所以在黑暗、在仇恨、在败坏、在罪恶的中间还在活动，等于是死了。因为神看他是死，那么这个死的结果呢，还有身体的死一定要来的 corruption， 结果呢离开神永远，那就是等于说你说第一火湖，第二次的死，那是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那整个的加起来叫做死。所以圣经提到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整个的，是这个意思，不是 stop from the existence， 不是那个意思啊。昨天我有一句话你听到吗？昨天你来吗？ Three steps of the salvation. The first, the salvation of our soul. Second, the victory in our Christian life. And third,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y. 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腐败了的身体要变化像他一样，他是复活出书的果子。啊，
相互之间的包容性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其中一条最大个条？我想知道这些条里面它真正的精髓在哪里？
这些条啊，背后的精髓是什么？哦，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全部都有关系。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复活得胜死权；如果他不是人，他不能待死，因为他没有身体怎么会死。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复活。那因为他是神，才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么他人待死的时候，他就满足了上帝的意。这个还加上这个，从他是人而是无罪的人，才满足上帝的意。那么因为他无穷生命大能，所以他这个以后呢，救主资格就产生拯救的能力啊。那么这个是 confirmed by God， 就是神差遣的。神所差遣的就是神自己第二个位格来，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担负这样大的责任，所以神的第二个位格自己来，所以这个全部关联在一起。哦，你这单单要讲这一点是吧？因为他有神的二性可以的，但你分下去你一定要提到这个人是无罪的嘛，你要把这个归纳，你要把这个基督是神的二性的救主，然后分成几条书在这个下面也可以，也可以。不，我一个一个讲都是很清楚的，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他能做救主。如果问怎么会无罪呢？因为他是神来做人，你把那个再拉过去也可以的。如果你要单单提一个，我的意思是说呢，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如果你单单听一篇，你也听到一些基督教重要的道理，如果你听一整套，你听到的也是很完整的一整套。所以这样每一个都有一个完整的中心，而整个加起来还是一个大的中心的意思。还有什么问题？他能不能体会这个我们在罪恶中间被罪捆绑还没有得胜罪恶的那种痛苦，他会不会体会？我告诉你，如果一定要用经历成为体会的基础的话，那么神永远没有办法体会人的肉身中间的状况。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痛苦哀叹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呼声，耶和华了解他们的痛苦。这样说来呢，我们的神的全能就包括了不需要他自己曾经做人就会了解人的一切，但是为了使我们明白他愿意了解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自己来做人，就是使我们明白那是 take part 的意思。那个 take part 呢，不是单单一种理论，也不是单单一种这个神性全能的了解， take part 到一个地步他亲自来做人。所以圣经提到这方面，乃是指耶稣基督来做人，反思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体恤我们的软弱。但不能说如果他没有来做人，他就不可能了解我们的软弱。那这个同有一个人对我说，耶稣基督有一件事永远不会了解我，这是真的。有一个人同我谈，一面流眼泪一面大哭，40多岁的男人。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很多事主都了解，有一样他从来不可能了解我。我说什么？给我太太欺负。因为耶稣没有见过婚，他不懂啊，那些女人有的很厉害的。他说我娶了一个悍妇，这个悍妇把我欺负得半死，耶稣永远不会了解我。奇怪了，如果耶稣要了解那个给太太欺负，耶稣要娶一个悍妇；如果耶稣要了解什么，他也要一个媳妇；耶稣要了解他也自己，那耶稣永远不会做，不会了解女人，因为他也要做女人才会了解女人，要做男人才会了解男人，那么要做黑人才会了解黑人，要做印第安人才会了解印第安人，这样就永远无止息了。所以他的全能包括了不需要用精力做他了解同这体会的爱的基础。还有什么问题？昨天他吓了一跳呢，这个，因为我说看你这个样子大概你不会忍耐到底了，他心里想怎么样子，就是他。
我很好奇说就基督的人性哦，跟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有没有什么？
That's very good question。 耶稣基督的人性从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有什么不同？这很好的题目。我告诉你，我实在是常常爱等你们，看你们头脑想到什么地方去啊！有时候解答问题，我看见了教会是乱七八糟，神学思想乱一塌糊涂。有时候我听，哎，有一些人开始想了。OK， 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同耶稣基督来做人的人性不同的地方在哪？耶稣基督来做人是以无罪的人性来做人，是不是？他与亚当同样的地方是都能受试探，
不同的地方是受试探的结果，他是保持无罪。但是有一样很不公平的事情，这个是神的爱感动了一个很深的地方。我发现了，我很难感到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事实是这样，是什么呢？亚当是无罪，被造的时候是无罪，后来呢受了试探就犯了罪，才有了罪身的形状。耶稣基督是无罪，受了试探以后还是无罪，但是他呢来的时候呢是以罪身的形状来世界。你看得很不公义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要披戴无罪身的形状，可以不可以的？他是无罪的吗？但是他来的时候就无罪的主，却偏偏披戴了罪身的形状，奴仆的形象。这是他的爱伟大到一个地步。我讲到这一点，我差不多要哭出来。实在的，我们如果不了解主也不爱主，我们可咒可诅。基督来到人间大可以无罪的形状活在人间，但是他故意去了奴仆的形象，去了罪身的形状。圣经里面提到人可能彰显的形状，神的形象，奴仆的形象，罪身的形象。耶稣基督是神，他来做人的是无罪的人，但是他来的时候去彰显的，给人看见的乃是罪身的形象，乃是奴仆的形象。这个放弃，那两个彰显。但是呢，如果你真正不用外貌看他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讲的话有一个很深的吸引力量。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但那个看呢，不是单单外貌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曾经按外貌带过基督，如今不是如此。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再用十分钟也要休息一下，好不好？耶稣本来是神，不是你听了这些才肯。
我的意思是说，
耶稣也是神，也是神的儿子。
那哪一个比较正确？还是说
两个都正确？你是人，你也是人的儿子，两个都正确。你是人，正确吗？正确。你是象的儿子，正确吗？不正确。所以我说你是人，你又是人的儿子，两样同时正确，不能说哪一个更正确。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从神生的就是神。那么你说这个好像解决了一半了，你明白吗？去年我提过这个事情，人的儿子是人，为什么神的儿子不是神？就对了嘛。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不同的地方，人的儿子是人，是两个人，神的儿子是怎么为一位神呢？因为人之所以一个两个，因为我们受空间限制才有一个人两个人，他不是物质，他不是空间限制里面，他是灵。 OK，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神的儿子是人，你是说人的儿子是神，或者神的儿子是人？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我们是人吗？所以神的儿子可以是人，我没有反对吗？但你不能反过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能就是单单人不是神。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愿意来做人，才把人间许多人带到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里面去。如果他起先不是神的儿子，他来做人也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成为神的儿子那个地位去。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是根据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上帝差他的长子到世界上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这个长子的荣耀里面去，是这样。 OK， 还有没有？好，
那
OK， 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讲这个，好像有呢。按人看来，耶稣是谁的儿子？啊，是谁的儿子？不，我现在不要你答，要你看，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三章，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撒旦的儿子？ 是亚当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是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那个第一句话，耶稣是谁的儿子啊，到最后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因为这个蛋好又是这个儿子，这个就是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的儿子，是这个是这个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读法就变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明白吗？如果你要说亚当上帝的儿子，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同的地方那里呢？我们是受造者，耶稣是受生者。那我们成为受生者，蒙重生以后呢？乃是因为呢，我们从了原受造归于神之外，我们又因重生归于神，所以这个人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所以那一节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然而瑟特是亚当的儿子。那一节的圣经乃是告诉耶稣基督是这个人的儿子，是那个人的儿子，是那个人，到最后呢，他亚当以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这里去。你看看明白我这个图画吗？啊，从人看就变成这样。所以你看英文看得清楚 ，Jesus is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God， 是从这里上去的。像神的儿子生在人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十分钟又回来。你唱到一半，有一个歌唱家在这里，就不大好意思。啊，唱给上帝听的。在耶鲁大学有一个音乐教授，我认识他。他说 ：“When I go to church, I hear to the Christian singing. They sing if their God is the tone deaf。”好像我们的神听不懂音乐的，这个 tone deaf 的一位神，所以我们随便唱算了。今天教我一个大毛病，只要有心就好了，只要有心做，神就应了。只要有心查经，神就应了。乱查也不要紧，因为有心。只要有心唱，唱错不要紧，因为有心唱。再唱，好好唱，站起来唱。一，第二节，二，唱。
只像一只羔羊，千叠山上，从脚位置能上。
把你的信仰唱出来，
因是在世界上看舍痛苦也上羞辱苦悲情上，因我重罪奇妙的自证救我，谁能在这里悔恨，
主啊，感谢你这样伟大的爱已经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也给我们有力量可以领受这样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爱惜你的爱，尊重你的爱，体会你的爱，也流露你的爱，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以下一切的讲解讨论思想，用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好，现在我们先要用一段的时间，请你们发表你们的思想和意见。为什么需要救赎 ？What is the reason we need the redemption？ 为什么需要救赎？讲吧。
因为人无法自救。
因为人无法自救，还有呢？我要引出你们的思想哈，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还有呢？啊？还有呢？
因为
很奇怪啊。不然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就发现你们一直就跑到一个角落里面去。另外一个思想来了，为什么需要救赎？需要救赎。还有呢？为什么需要救赎？再次回到我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救赎？我说为什么需要救赎？你明白吗？What is the reason we need this redemption? 为什么需要救赎？全部危险。
对。
这不很危险。啊？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罪是一件事实。啊？这里是提到罪的果效。啊？因为罪的事实。啊？为什么需要救赎？啊，因为有计划，谁需要救赎？为什么需要救赎？啊，因为要恢复人的原状。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需要救赎。啊？我们如果不救赎怎么样？神人不能合一，为罪隔神人，救合神人。啊？还有呢？啊？那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救赎是唯一的方法。还有没有？
人亏欠什么荣耀？
所以需要救赎。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就要救赎。还有呢？OK， 现在先把神的本性同人对这个本性的离开或者恢复的事实摆出来，然后呢，这个是不是最后的？如果最后不是，乃最后乃是要我们再合一，就变成一个救赎的必须了。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圣洁同公义的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所以神对人要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人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就不能满足了神的要求，因为人在罪恶的中间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已经背弃了神的公义，所以人在罪恶的中间呢，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第二个角度来看，因为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施恩惠的源头，这位慈爱而施恩的神呢，他不愿意人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所以他就愿意呢来把救恩给人，使人从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在律法里面所要显明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神那公义同圣洁的要求。在福音里面所要显明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人所不能达到神的要求，就是圣洁同公义。所以呢，这一位神的，这一位神，他的义同他的爱的并行，就是要我们从罪中间出来，要我们进到他的恩典里面。当救赎的时候，是用耶稣基督站在救主的身份上， 那么这个站在救主的身份上，就像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是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做这个有关于赎罪性的这个礼仪的工作。圣洁的神，有罪的人；公义的神，不义的人。在这个中间呢，祭司所做的工作乃是要代人赎罪。那代人赎罪呢，圣经就提到了赎罪祭的问题，提到赎罪祭的问题。那么在代人赎罪的时候，祭司有什么弱点不能做到，是基督做到的呢？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节，一直念到完，我们一同慢慢来念。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节念到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位立他的对他说：“主起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祭司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右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十主歌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反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他，因为他是常年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严厉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身体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祭司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为祭司同其他在立位支派中间为祭司的人不同的地方。现在你们试试看，把那个重点写下来，自己把它写下来，找了也有自己列下来，做一点的功课，列下基督为祭司同其他的祭司不同的地方。现在自己看看了就自己写在你笔记里面，等下我们请你站起来的，你可以告诉我不同在哪里。第十六节应该连进去哈。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还有没有？他是启示力的，不是像那些祭司没有见过启示力的。那这个启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启示的？什么地方记载的？这里没有提到。还有没有关于不同的地方再提的？他做了更美之右的中保，前右是旧右，他做了更美之右的中保是永右。还有没有？
有罪的祭司，无罪的祭司。
别的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表示他们是有罪的。耶稣基督的不必，因为他是没有罪的。
暂时的祭司，永远的祭司。
那些祭司是多的，但是他们因为十足个，所以是暂时的。还有没有？
多次
献
祭，
一次献祭。一次献祭同永远一次而永远的献祭，那些继续不断献的祭是不像他一样是一次献而永远的。那么他是呢严厉罪人无瑕疵无玷污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那这位祭司呢，这个是成为永远的祭司。那他这个一次而至永远，这个是他的特别的地方。耶稣就为祭司一次献祭成全直到永远的，成全直到永远的这个祭司，为什么他的祭能够直到永远的？请你注意哦，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乃是自己是祭司，而 这个寄生死不是他，所以寄生与献祭的人，祭司献祭者同寄生是分开的。比如说我要献祭，我要献祭，我就把一只羊带去，带去的时候呢，就交给祭司，对不对？以后呢，祭司把这只羊献祭了，所以献祭人，献祭人同呢寄生同祭司是完全不同的。但耶稣基督呢，是把自己当作祭生放在祭坛上献祭给上帝，所以他是祭司，他是献祭人，他是祭生。那这一方面呢，是在历史中间独一的救主、独一的祭司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位大祭司献祭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九章提到他所献的祭是怎样献上去。我们大家从第九章第十一节来看，第九章第十一节来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叫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第四世界一同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叫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人，这个一次献祭成全到永远的那一个祭司啊，这个祭司呢，乃是呢与别的不一样，他本身有永远的生命，他本身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按量来说他有无限的，按质来说不能毁坏的，按时间来说他是永恒的，按这一个神所指定的来说，他是独一成就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就这一位的独一的大祭司。那么当他献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献呢？是把自己无瑕无耻献上，所以呢，他是以绝对圣洁者，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圣者的身份来献。当他把圣者的身份献的